战争扩大，俄自爆再攻六国，白宫发警告，俄军在日俄争议岛聚军演，日警告核战几率高。乌克兰总统痛批联合国不作为，并呼吁改革。中共派特使监控东航遇难者家属，援乌星链遭俄攻击，曼斯克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白宫25号针对俄罗斯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之后，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警告，认为俄国很可能侵犯其他的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北约组织的盟国。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同时亦有俄罗斯官员透露称，俄国仲要再让六个国家去军事化，暗指俄军将要展开更广泛的攻击行动。根据华盛顿时报25号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5号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表示，空军确实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是想打破70年来国际社会所依赖的基本规范。当被问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会不会止于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将战争扩大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沙利文暗示美国已经在为俄罗斯可能侵犯波罗的海国家做准备，包括波兰和罗马尼亚。他说总统拜登很明确表示，美国派兵部署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及在北约东翼新部署4个战斗群，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就这一刻而言，是要向俄罗斯传达明确的讯息，即是美国和北约将捍卫北约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吓了任何俄国进一步侵略北约的想法。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共产党代表萨奥斯佳诺夫亦都惊人爆料，声称俄国仲要再让六个国家去军事化，暗指俄国要再展开更广泛的攻击行动。这个亦都从另一个方面间接证实了白宫的这一警告。综合外媒报道，萨奥斯佳诺夫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乌克兰去军事化能够确保乌俄彼此以及欧洲人民的安全，而为了更完整地确保俄罗斯的安全，除了乌克兰之外，波罗的海的其他3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莫尔多瓦和哈萨克，都应该被俄罗斯纳入去军事化的目标。而被提到的这6个国家里面，有4个是北约成员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并警告称俄罗斯可能会全面进攻这些国家。他还表示，俄罗斯议员明确了表达这样的立场，俄方已经坦诚攻打乌克兰只是开始，更多欧洲国家已经被瞄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全球多国制裁，日本亦是其中之一。俄国为此不单止退出日俄和平条约谈判，现在俄军更是双方的争议领土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4岛展开军事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警告称，俄国动用核武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据日经亚洲报道，俄罗斯军方25号表示，目前有3000多名士兵和数百辆军用车辆正在北方4岛进行军事演习，目的是模拟反登陆作战中如何对长滩的敌军展开攻击。资料显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8月宣布投降后，苏联随即占领了唐纳希尔岛，日方称国后岛，伊图鲁普岛，日方称泽竹岛，以及斯科坦岛，日方称色丹岛，还有哈帕迈群岛，日方称茨姆群岛。对此，日方指称苏联是非法占领，但俄方强调此举完全合法，亦正是因为北方4岛的主权争议，使得日俄至今尚未签订二战和平条约。 除此之外，这个月26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访问广岛时，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岸田文雄表示忧虑，并明确警告称，俄国动用核武升级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根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日本放送协会表示，当前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越来越真实。他亦坦言，俄国攻打乌克兰恰好凸显了就目前的国际环境而言，想要创造一个无核武的世界有几咁困难。而另一方面，俄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曾经强调，俄国会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动用核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对日本国会发布视讯演讲时，痛批联合国在制止侵略上无能为力。由于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可以有效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谴责或采取反制行动。对此，泽连斯基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同时呼吁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先发制人，确保全球安全的工具。现有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实际上阻止侵略的全新的先发制人的工具。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无法运作，需要改革。此外，法新社的报道仲指出，泽连斯基亦重复了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即是俄军有可能正在准备使用生化武器，但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泽连斯基说，我接获的报告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好像他们在叙利亚一样使用例如沙林毒气之类的化学武器发动攻击。近期泽连斯基接连对欧洲议会以及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日本等国会发表视讯演讲，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援，以及对俄罗斯的施压制裁最大化。中国东方航空班机21号在广西发生失事坠毁惨剧，至今原因未明。不过近日有媒体爆出，中共当局向每个遇难人员的家属指派了三人为一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严防家属闹事，并严控媒体的采访和发稿内容。有空难家属在网络上发起要求成立家属联盟，但中共官方未做回应，甚至删除了空难家属在网上的相关诉求。据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26号报道，中共官方在与空难家属沟通的同时，却又同步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报道引述25号有关单位透露称，向每个空难家庭指派至少三人为一个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他们的成员包括与家属有地缘关系的航空公司代表、来自空难乘客老家的社工及顾问。估计东航已经动员超过300名员工。事实上，中共历次对安全事故的维稳，通常会指派专员进行所谓的安抚并监视家属，以确保家属不会发动抗争，或者要求当局做处理或赔偿。除此之外，中共官方还限制空难家属前往坠机现场。根据广州南风窗杂志报道说，当首批家属陆续抵达当地时，坠机现场已经被完全封锁，而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先得以15人为一组被带往能够俯视飞机坠毁山谷的区域，并获准在那里停留半个钟头。报道还指出，因应媒体需求，25号当局安排并监视家属受访，媒体被要求不应该过度强调家属的伤心欲绝，同时三人为一个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密切监视住家属寸步不离，所以媒体亦都无法与家属取得电话联系。据悉，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21号坠毁广西，直至26号下午官方通报飞机撞击点确定已无生命迹象，机上132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截至目前已经确认机上120人身份，而失事飞机的事故原因至今尚未公布。 全球首富 SpaceX 執行長馬斯克為烏克蘭提供星鏈衛星服務，協助維持受損城市的通訊服務。有美國官員稱，俄軍在戰事初期就入侵烏克蘭衛星通訊設備，企圖擾亂烏克蘭的軍事通訊。對此，馬斯克回應稱，到目前為止，星鏈已經阻擋所有黑客攻擊和各種干擾。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有身份不明的黑客針對烏克蘭政府各組織及金融機構發動網絡惡意攻擊。對此，美國官員稱，美國情報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軍事間諜黑客是攻擊衛星寬頻服務的幕後黑手。該攻擊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初期擾亂烏克蘭的軍事通訊。此外，不單止烏克蘭的衛星通訊被攻擊，美國電訊公司 Wireset 日前亦都受到影響，黑客讓數據機無法與 Wireset 的衛星聯繫。而這一顆衛星為歐洲一些客戶提供網際網絡連線服務，其中包括烏克蘭客戶。另據資訊科技網站 Slashdoor 指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亦入侵了數千個衛星寬頻網絡。對此，馬斯克回應稱，至少到目前為止，星鏈已經抵擋所有黑客攻擊和各種干擾。據媒體報導稱，烏克蘭副總理兼數碼化轉型部部長費多羅夫上個月26號向馬斯克提出救援請求，希望 SpaceX 向烏克蘭提供星鏈衛星站。馬斯克之後亦對費多羅夫救援請求作出回應，表示星鏈服務現在已經在烏克蘭啟動，而且後續還會有更多衛星站。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下次再會。